自古以来，承受天命而成为君王，帝王的兴起何尝不是依靠占卜来取决于天命呢？这种情况在周朝尤其突出，到了秦朝也可以看到。代王入朝继承帝位，也是听信了占卜者的意见。太卜这一官职的设立是从汉朝兴起时开始的。司马季主事楚国人，在长安东市从事占卜。宋忠担任中大夫，贾谊担任博士，同一天休假外出，两人一起讨论议论，诵读易经、中先王圣人的道术，探究人情世故，相互对视而感叹。贾谊说，我听说古代的圣人如果不在朝廷任职，就一定在占卜和医者之中。如今我已经见过三公九卿和朝中士大夫，对他们的为人处事都可以了解了。我们试着去占卜的地方看看，观察一下他们的风采。两人便同乘一辆车来到市集，在占卜的店铺中游览。当时天刚下过雨，路上行人稀少，司马季主闲坐着，有三四个弟子侍奉在旁，正在辩论天地之道、日月运行、阴阳吉凶的根本。两位大夫恭敬的拜见。司马季主观察他们的相貌，像是有些学识的人，便以礼相待，让弟子请他们就坐。坐定之后，司马季主重新讲述之前的话题，分析天地的终结、日月星辰的规律，区分仁义的界限，排列吉凶的征兆，说了数千言，没有一句不合乎道理。宋忠和贾谊感到震惊而醒悟，整理衣冠，端正地坐着，说，我们观察先生的仪态，聆听先生的言辞，我们私下观察世间，从未见过像您这样的人。如今您为何身处如此卑微的地位？为何从事如此低贱的职业？司马季主捧腹大笑说，我看两位大夫像是有些道术的人，如今为何说出如此浅陋的话，言辞如此粗野？如今你们所认为的贤能之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所推崇的人是谁？如今为何认为长者卑微低贱？两位大夫说，高官厚禄是世间所推崇的，贤能之人应当处于这样的地位。如今您所处的不是这样的地位，所以说是卑微。言语不诚信，行为不灵验，获取不恰当，所以说是低贱。占卜这件事是世俗所轻视比贱的。世人都说，占卜的人大多言辞夸张，虚浮不实来迎合人心，虚高的抬高人的禄命来取悦人的心意，随意谈论祸灾来伤害人心，假托鬼神来耗尽人的钱财，厚着脸皮求取拜谢来为自己谋利，这是我们所感到羞耻的，所以说是卑微低贱。司马季主说，你们暂且安坐。你们见过披头散发的童子吗？日月照耀他就行动，不照耀他就停止，问他日月的瑕疵吉凶，他就不能分辨。由此看来，能够真正辨别贤能与不贤的人太少了。贤能之人的行为是走正道来正直进谏，多次进谏不被采纳就退隐。他们称赞别人不指望回报，厌恶别人不顾及怨恨，以有利于国家和民众为要务。所以官职不能胜任就不担任，俸禄不是自己功劳应得就不接受。见到行为不正的人，即使地位尊贵也不尊敬；见到有污点的人，即使身份高贵也不屈从。得到不因此欢喜，失去不因此怨恨。不是自己的罪过，即使屡次受辱也不感到惭愧。如今你们所说的贤能之人都是令人感到羞耻的。他们卑躬屈膝地向前，谄媚逢迎地说话，互相以权势拉拢，以利益引导，结党营私，排斥正直之人，以求取尊崇和名誉，从而接受公家的俸禄，谋取私利，歪曲君主的法令，掠夺农民，凭借官职作威作福，把法令当作技巧，追求利益，违逆暴虐，这简直无异于拿着白刃抢劫的人。当初是任官职时，加倍努力的弄虚作假，粉饰虚假的功劳，拿着空洞的文书来欺骗君主，以此居于上位。是任官职时不谦让贤能，不陈述功劳，见到虚假的就增加成事实，把无说成有，把少说成多，以求得便利的权势和尊贵的地位。吃喝玩乐，驱车驰骋，带着姬妾歌女，不顾念亲人，犯法害民，虚耗公家。这些人就是做盗贼却不拿矛和弓的人，攻击却不用刀和剑的人，欺骗父母却没有罪过，杀害君主却没有被讨伐的人。凭什么说他们是高尚的贤才呢？盗贼发声不能禁止，蛮夷不归服不能威慑，奸邪兴起不能堵塞，官吏腐败混乱不能治理， 四时气候不调不能调和，年成欠收不能赈济。有才能却不作为，这是不忠。没有才能却占据官位，贪图君主的俸禄，妨碍贤能之人任职，这是窃取官位。有人推荐就禁用，有钱财就礼遇，这是虚伪。你们难道没看见猫头鹰和凤凰一起飞翔吗？兰草、白芷、川芎被抛弃在旷野，蒿草、艾蒿长成树林，使君子退隐而不能显扬于众人。你们就是这样的人。阐述而不创作，这是君子的道义。如今占卜的人必须效法天地，取向四时，顺应人意，分策定卦，旋转试盘，端正棋局，然后才谈论天地的厉害，事情的成败。从前先王安定国家，必定先通过龟甲和尸草占卜日月，然后才敢代天行事，选好吉日良辰，然后才进入宫室。生孩子必定先占卜吉凶，然后才养育。自从伏羲创作八卦，周文王推演384爻而天下大治，越王勾践效法文王的八卦来击败敌国，称霸天下。由此说来，占卜有什么过错呢？况且占卜的人打扫干净，设置座位，端正衣冠，然后才谈论事情，这是有理的表现。他们说话，鬼神或许因此享用祭品，忠臣以此侍奉君主，孝子以此供养父母，慈父以此养育子女，这是有德的表现。而根据道义收取数十上百钱，病人或许因此痊愈，将死的人或许因此存活，灾祸或许因此免除，事情或许因此成功，嫁女娶父或许因此得以生养，这样的功德难道只是数十上百钱所能衡量的吗？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上德不表现为有德，因此才有德。如今占卜的人利益大而报酬少，老子的话难道与此不同吗？庄子说，君子内心没有饥寒的忧虑，外部没有劫夺的担忧，居于上位而恭敬，居于下位而不为害，这是君子之道。如今占卜的人所从事的职业，积累财富没有堆积如山的财物，收藏不需要府库，迁徙不需要辎重车，背负行装不沉重，停下来使用也没有穷尽的时候，拿着不会穷尽的物品在无穷的世间游历，即使是庄子的行为也不能超过这个。你们凭什么说不能从事占卜呢？天不足西北，星辰向西北移动，地不足东南，用海作为池沼，太阳到了正午必定西移，月亮圆满之后必定亏缺。先王之道，时而存在，时而消亡。你们要求占卜的人说话必须灵验，不也太糊涂了吗？你们见过那些游说之士和善变之人吗？考虑事情，制定计策，一定是这些人，然而他们不能凭一句话就是君主的心意喜悦，所以说话必定称引先王，谈论必定称到上古。考虑事情，制定计策，粉饰先王的成功，谈论他们的失败和祸害，以此来恐吓或取悦君主的心智，以求实现自己的欲望。言辞夸张，虚浮不实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然而想要使国家强大，成就功业，尽忠于君主，不这样做就不能成功。如今占卜的人是引导迷惑，教会愚昧的人。那些愚昧迷惑的人难道能凭一句话就明白吗？所以言辞不怕多。因此千里马不能与疲惫的驴子同驾一辆车，凤凰不与燕雀为伍，贤能之人也不与不贤之人同列。所以君子处于卑微隐逸的地位来避开众人，自我隐藏来避开世俗，微妙的显现德性和顺来消除各种祸害，以彰明天性，帮助君主养育百姓，多建功立业，不求尊崇和名誉。你们这些人都是随声附和之辈，哪里懂得长者的道义呢？宋忠和贾谊忽然感到若有所失，茫然失色，怅然若失，闭口不能说话，于是整理衣服起身，拜了两拜告辞。他们神情恍惚地走着，出门后勉强能自己上车，伏在车室上低着头，始终不能喘过气来。过了三天，宋忠在店门外见到贾谊，便互相拉着手到僻静处私下交谈，感叹说，道行越高越安全，权势越高越危险，身处显赫的权势之中，失身丧命的日子就不远了。占卜如果不准确，不会被人夺走粮食，为君主谋划如果不准确，就会自身无处容身，这两者相差太远了，就像天上的冠冕和地上的鞋子一样。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名是万物的开始。天地广阔，万物繁盛，有的安全， 有的危险，不知道何处可以安身。我和你哪里值得参与他们的事呢？他们时间越久越安全，即使是增身的道义也没有什么不同。过了很久，宋忠出使匈奴没有到达就返回了，因此被判罪。贾谊担任梁怀王的太傅，梁怀王坠马而死，贾谊绝食悲愤而死。这是追求浮华而断绝根本的人。太史公说，古代占卜的人之所以不被记载，是因为大多没有出现在篇章中。到了司马季主，我记下他的事迹并注录下来。楚先生说，我担任郎官时，在长安城中游览，见到占卜的贤能大夫，观察他们的起居行步，做起动作，他们总是端正衣冠面对乡里人，有君子的风度。见到性情喜好解梦的妇女来占卜，他们面对时神色严肃庄重，从未露出牙齿笑过。自古以来，贤能之人避世，有的隐居在武则之中，有的居住在民间闭口不言，有的隐居在占卜之中来保全自身。司马季主是楚国的贤能大夫，在长安游学，精通《易经》，学习黄帝、老子之术，博闻远见。观察他回答两位大夫贵人的谈话，称因古代明王圣人的道术，本来就不是浅薄见识和微小技能所能做到的。至于凭借占卜在千里之外树立名声的人，各地都有。传中说，财富为上，尊贵次之。已经尊贵之后，各自学习一门技艺来立身。黄执是大夫，陈君夫是妇人，凭借相马在天下树立名声。齐国的张仲、屈成侯凭借善于击刺，学习用剑，在天下树立名声。刘长如凭借相猪树立名声。荥阳的楚氏凭借相牛树立名声。能够凭借技艺树立名声的人很多，都有超世绝伦的风范，哪里说得完呢？所以说，不是合适的土地，种树也不会生长；不是他的意愿，教导也不会成功。家中教导子孙，应当观察他们的喜好，如果喜好合乎谋生的道理，就顺着这个方向成就他们。所以说，建造宅地，教导子孙，足以观察世人的志向。子孙有安身之处，可以称得上是贤人。我担任郎官时，与太卜代赵为郎的人同在一个官署，他们说，孝武帝时召集占卜各家询问，某日可以娶妻吗？五行家说可以，堪舆家说不可以，建除家说不吉利，从臣家说大凶，吏家说小凶，天人家说小吉，太乙家说大吉。各家辩论争执不能决定，把情况上报。皇帝下诏说，避开各种死忌，以五行为主。人们于是采用五行家的说法，